倒移还旋，自尽道：“本是乔国龙亢的楚人，他是僭越称晋的大司马桓温的儿子。桓温喜爱他，临终时让他作为继承人。七岁时，承袭封爵为南郡公。登国五年，担任司马昌明的太子洗马。桓旋志向气度不同寻常，想以英雄豪杰自居。朝廷议论，因为桓温有欺凌虐待的劣迹，所以压制桓旋兄弟，让他出任一星太守。他不得志，不久后离职。皇始初年，司马德宗即位，他的会稽王道子独揽大权，信任尚书仆射王国宝被当时的人憎恨。桓玄劝说荆州刺史殷仲堪，让他推举司马德宗的兖州刺史王公为盟主，来讨伐王国宝。殷仲堪听从了。恰好王公的使者也在路上，双方在中途相遇，约定共同大举起兵，并一起上表发兵。不久平定了王国宝等人。天兴初年，司马德宗任命桓玄为使持节、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、建威将军、一月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后来王公又与司马德宗的豫州刺史于凯一起起兵，讨伐他们的江州刺史王瑜、司马尚之兄弟。桓玄及龙骧将军杨全期、荆州刺史殷仲堪等人率军响应王公。桓玄等人到达石头，当时司马德宗的征虏将军司马元显义军仍然守卫石头，排列船舰阻断淮口。司马道子出兵，将要驻屯中堂，忽然有马受惊，军中扰乱，人马跳入长江的很多，很久才安定下来。桓玄等人不知道建业危急衰弱，而且王公不久失败，桓玄非常惶恐，于是回军到蔡州。王公的司马刘牢之率领北府军前来驻扎兴亭，于是司马德宗任命桓修为荆州刺史，殷仲堪为广州刺史，桓玄为江州刺史，杨全期为雍州刺史，刺史西辉为尚书。殷仲堪回师向南撤退，派人到桓玄等人的军中宣告说，如果不各自解散回去，大军到江陵将全部杀戮你们的家属。殷仲堪的偏将刘系原先率领2000士兵隶属杨全期，这时擅自率众返回，桓玄等人大为恐惧，于是狼狈逃走。于凯也丢下部众逃奔到南军。桓玄一起乘青州追赶殷仲堪，到浔阳推举殷仲堪为盟主，镇守夏口。司马德宗加封桓玄都督荆州四郡，任命桓玄的哥哥西昌公桓伟为辅国将军、南蛮校尉，宠幸桓玄兄弟，想以此削弱金庸势力。在此之前，荆州发大水，殷仲堪的仓库空虚，桓玄乘他虚弱而进攻，先派军队袭击巴陵。凉州刺史郭权前往镇守之地，路上遇到桓玄，桓玄派郭权为前锋。桓玄从夏口出发，给殷仲堪写信说，现在要进入沔水，讨伐消灭杨全期，驻兵江口。如果你没有二心，可以杀死杨广，如果不这样，我便率军进入江陵。另外给桓伟写信，约定日期做内应。桓伟惊恐，把信拿给殷仲堪看，殷仲堪安慰他，并让他回去，夜里就抓住了他。殷仲堪派龙骧将军殷迈、镇威将军刘山明等统帅7000人马到西江口。桓玄听说殷迈到来，又与他所属的福永道率领帐下士兵攻击他们，殷迈等败逃。桓玄驻军巴陵，收编他们的士兵，并占用他们的粮食，又在夏口击败杨广。殷仲堪既失去了巴陵的积蓄，又众将都战败，江陵震动惊骇，城内大饥荒，都用胡麻作为粮食。起初殷仲堪得到桓玄的信后，紧急召见杨全期。杨全期说，江陵没有粮食，用什么来对付敌人？可以来见我，一起守卫襄阳。殷仲堪还想保全军队，没有理由弃城逃跑，非常担心杨全期不来，于是欺骗他说，近来征集已经有了储备，可以有数万人100天的粮食。杨全期相信了，于是率领步骑兵8000人到了之后，殷仲堪只用饭食供应他的军队。杨全期大怒说，这次败了，不去见殷仲堪，让人在船上向桓玄军横射，桓玄军也射箭，杨全期于是撤退。桓玄于是将军队渡到码头，命令他的各军进攻，击败并杀死了殷仲堪，杀了杨广、杨全期、殷道护以及殷仲堪的参军罗启生等人。司马德宗任命桓玄为使持节、都督金司雍秦良义、宁江八州及杨玉并八郡诸军事、后将军、荆江二州刺史。 桓玄大行论功行赏，任命长史卞范之兼任南郡相，把他当作心腹之任。于是切断上流，禁止商旅通行。司马德宗下诏说，小子桓玄是已故大司马不成器的儿子，从小怀有狡猾恶毒之心，长大了也不悔改，于是与王公勾结奸谋，依仗军队对内作乱，三方云集，志在窥伺地位，觊觎神器，依赖祖宗的威灵，宰相的神机妙算，忠义之人奋发，罪人得以伏诛。桓玄等猖狂失策，调转船头，像鸟一样逃走，应当乘此机会歼灭奸恶根源，然而因为不同意见的争论，迷惑了朝廷决策，于是使得王法废弛，恩宠授予不当。还希望桓玄应当洗涤心胸，小受惩戒而大加警惕，但他狼心不改，悖逆傲慢更加严重，割据江乡，擅自威行经营，假托命令，制定制度，与夺大权在手，又对侍中王密放肆说出丑恶之言，想放纵凶残毒害，侵犯上京。无君之心表现在言辞书信中，不臣的迹象日益明显，这都可以容忍，还有什么不能容忍？应当明确九罚之刑，来安宁西夏。尚书令后将军司马元显可担任征讨大都督，督十八州诸军事，骠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任命刘牢之为前锋，行使征西将军职权，暂代江州刺史，命令司马尚之进入沔水。桓玄听说司马元显的部署，非常惊骇恐惧，想保江陵。长史卞范之劝说桓玄东下，桓玄非常犹豫，卞范之苦劝桓玄，于是留下桓为守卫江陵，率军东下。到达夏口，便竖起大旗，传布檄文说，查扬州刺史司马元显凶恶残暴的本性，自幼至长不断增长，违反礼法，毁坏教化，蒙昧无知，如同孩童，扶丧期间没有一天的哀痛，丧服成了夜间游行的衣服，在忧虑之时弹琴饮酒，在父母丧妻尽情女色，抢劫王国宝的妓妾，使之一朝空房，这些是罪恶的开始，令人震惊视听。项王有病，他毫无恐惧之心，幸灾乐祸，擅自发号施令，扬州刺史的职位篡取授予，于是父子同时任职，并肩连案，既专权自重，又行为险恶残暴，恐怕项王知道，便杜绝其视听，恶名声听不到，谄媚赞誉每天到来，国家万机之众委托给卑贱小人，国家法典朝政纷乱杂乱，又暗示上书让百官恭敬陆公，陆公的地位并非静静之所，如果自认为尊贵，就违背了朝廷礼法，又妖贼横行，军队败亡，百姓遭殃之后，自己担任都督，亲自兼任刺史，在应当降职的时候反而加官进爵，弱冠之年古今无人可比，宰相惩罚罪恶，自己却解除了陆尚书事之职，推祸违法，归罪于他人，自古僭越叛逆没有像这样严重的，娶妾的僭越几乎等同于六礼，竟让尚书仆射做媒人，长史做迎宾，宠妾贪得无厌，庆贺如同皇后之礼，这就是所谓的无君之心，遇事便发作，八日观佛，掠夺人家子女，到人家住宿，侵犯归家之妾，从庆封到现在才见到议事之影，从晋灵公以来忽然有肢解之行，喜怒随意杀戮，人事被分裂，制成的残暴一睡之间就斩杀，又用四岁的孽子兴起东海之风，无心残暴之后又如此横征暴敛，妖贼的兴起实在是此小子引起，居丧期间享用美味，孙泰供应他的膳食，夜里想出游也是孙泰引导他的车驾，孙泰依仗他的势力得以作威作福，虽然加以诛杀，但沾染的恶行已经很多，加上苦发乐暑，冤枉滥杀的人很多，驱逐迁徙流放，死亡叛逃几乎殆尽，改年号为元兴，作为自己的祥瑞，王莽的福命在此更加显著，否极必然太来，上天盈满他的毒害，不义不清，势必崩溃灭亡，成乱取亡，正在此时，三军文武愤慨踊跃上路，桓玄也失去了荆楚的人心，而且出兵不顺，他的军队虽然强大，但担心不被所用，经常有回师的打算，过了浔阳之后不见东军，桓玄的心意才安定，于是擂鼓前进，径直到达姑熟，又攻克溧阳， 刘牢之派儿子刘敬轩到桓玄那里请求投降，桓玄大喜，与刘敬轩设置酒宴聚会。桓玄到达新亭，司马元显放弃船只退入国子堂，在宣阳门前列阵。司马元显想挟持司马德宗出战，而军中互相惊扰，说桓玄已经到南横，于是回军赶赴宫中。到了中堂，一时崩溃逃散。司马元显逃往东府，只有张法顺一人骑马跟随。桓玄于是担任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、丞相、录尚书事、扬州牧，兼领徐州刺史、持节、荆江二州，公爵如故。贾黄钺、余宝、鼓吹、班建二十人，设置左右长史、从事中郎四人，甲仗二百人入殿。于是收捕司马道子，交付廷尉，免为庶人，迁徙到安城郡，杀死司马元显和他的儿子，以及豫州刺史司马尚之、吏部郎元尊、张法顺等人，又在豫章消灭于凯，将司马尚之的弟弟丹阳尹司马徽之、辅国将军司马允之以及王国宝、王旭等人的儿子迁徙到胶州、广州，任命刘牢之为会稽内史，想要解除他的兵权。起初刘敬轩投降后随从进入东府，到这时请求回去，桓玄希望刘牢之接受任命，于是放他回去。刘敬轩到达后，刘牢之知道免不了祸害，想袭击桓玄，但部众都离散了，于是在班渎向北逃跑，在新州上吊自尽，头颅被送到建业。刘敬轩逃到江北，桓玄向司马德宗报告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大亨。桓玄辞让丞相、荆江除三州及录尚书事的职务，于是改授太尉、都督中外、扬州牧，兼领平西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律列寿，加延冕之服，建旅上殿之礼，入朝不屈，赞拜不明，增加班建六十人，甲仗二百人入殿。桓玄于是镇守孤熟。不久大修府地，田猎游玩没有节制，政令屡次更改，骄奢放纵，结党营私，阻挠扰乱内外，朝政都咨询他，小事则决断于左仆射桓谦及丹阳尹便范之。桓玄向三吴富户大量征税，用来赈济饥民，仍然不能救济。东部郡县既受兵祸抢掠，又因饥荒死亡的人很多，三吴户口减少一半，会稽则只剩下十分之三四，临海永嘉百姓死亡流散几乎殆尽，那些旧富户都穿着绫罗绸缎，佩戴金玉，守着家门饿死。桓玄自封为豫章郡公，食邑安城七千五百户，后来封贵阳郡公，食邑二千五百户，本来的南郡公爵位如故。不久毒死司马道子，桓玄削减剥夺司马德宗的供奉用具，务必做到极其简陋，几乎到了饥寒的地步。虽然弑杀之恶还未发生，但君臣之礼已经断绝殆尽。禁卫大将军、加前后部余宝鼓吹奏事不称名，又上表请求亲自率领各军，命令各藩镇平定关落，司马德宗不允许。桓玄本来没有实力，只是喜欢说大话，既然不能行动，便说是奉诏而停止。桓玄既没有其他部署，先制作出征时的衣服玩物，并准备装书画的器具。有人劝谏说，今天的出行一定只有征讨没有战斗，辎重自然足够运载，不必再制造。桓玄说，书画服仆安应该经常在身边，而且兵凶战危，万一有意外，应当使他们轻便容易运载。众人都嘲笑他。桓玄所亲近倚仗的只有桓伟一人，先前想征召他回来作为自己的副手。桓伟死后，桓玄非常恐惧。起初桓玄常因为父亲王爷将要成功，而自己年轻不能光大前人的事业，常怀恨愤。到司马昌明死后，便有四方之志，攻克建业后不再有居人之下之心。到桓伟死后，担心自己孤单危险，更加想赶快成就大业。便范之等人既担心事变，又贪图利益，都一起催促，于是殷仲文等人已经撰写好了策命文书。司马德宗加封桓玄为相国，总领百官，封南郡、南平、宜都、天门、零陵、贵阳、荥阳、衡阳、益阳、建平十郡为楚王，备九锡之礼，扬州牧，兼领平西将军、豫州刺史如故。派遣司徒王密授予相国印绶，光禄大夫武陵王司马尊 授予楚王喜册。司马德宗先派百官坚决请求，又说将亲自驾临敦促劝谕。12月，司马德宗禅让帝位给桓玄，大赦所辖地区，称永始元年。起初想改年为建始，左丞王纳之说建始是晋朝赵王司马伦的年号，于是改为永始，又同王莽开始显贵的年号。桓玄进入建业宫，迎面刮起猛烈的大风，旗帜、服饰、仪仗全都倾倒。这个月异常严寒，这一天尤其冷。他施行很多苛刻的政令，却又时常施舍一些小恩小惠。他迎接瘟神的牌位，进入太庙。桓玄外出游乐没有节制，到了这时却不再出来。殿上悬挂着金丝流苏的红色帷帐，很像丧车和王莽的掀盖。太庙和交际都只有两天而已。他又在庙中祭祀时不及于祖先，因为桓玄的曾祖以上名位不显赫，所以不排列祭祀。而且他认为王莽设立九庙被遣使讥讽，就用一庙来矫正。他又拆毁建业的晋朝小庙，用来修建亭台楼阁。他的庶母的祭祀没有固定场所，怠慢祖先，忘记亲人，当时的人就知道他不会长久。这个月桓玄出游到水南，旋风飞走了他的仪仗伞盖。他又想制造大车，能容纳30人坐，用200人抬。桓玄骄奢淫逸，放纵荒唐，不关心时事，奏章案卷堆积，全然不看。有时亲自处理小事，亲手批示职官，自己任用令史，制度混乱发布，主管官员忙于奉命签字。他日夜游猎，文武官员疲惫困乏，直宿侍卫的官员都在省中拴马。休假的下级官吏被留下供给土木工程。朝廷世人劳累困苦，百姓精力耗尽，百姓中想作乱的十家就有八家。德宗的彭城内史刘裕趁机在京口斩杀了徐州刺史桓修，与沛国刘毅、东海何无忌聚集部众渡过长江。桓玄任命桓谦为征讨都督，召集侍从官员都进入省中。桓玄一回上宫，百官步行跟从，赦免杨、豫、徐、兖、青、冀六州，派遣顿丘太守吴辅之、右卫将军黄甫夫在江城向北抵抗刘裕。刘裕斩杀吴辅之，进军到罗洛桥，又砍下黄甫夫的头。桓玄外表粗暴勇猛，内心怯懦恐惧，等到听说两员将领已经败亡，心智慌乱，无计可施，每天与巫术道士一起搞厌胜的法术。他对众人说，朕要败了吗？黄门郎曹静回答说，神愤怒，民怨恨，臣实在担忧恐惧。桓玄说，民怨可以理解，神为什么愤怒？回答说，迁移晋朝宗庙，使他们漂泊无处，大楚的祭祀不及于祖先，这就是神愤怒的原因。桓玄说，你为什么不觐见？回答说，车上的诸位君子都认为这是尧舜之事，臣怎么敢觐见？桓玄派桓谦、何旦之驻守东掖门，卞范之驻守富州山西，部众合计20000人，又派五位宇泽之配备精兵利器，援助桓谦等人。桓谦等人大败，桓玄宣称要前去交战，带着子侄从南掖门出来，向西到石头城。他先让殷仲文在渡口准备好船只，于是与他们一起向南逃跑。过了一天没有吃饭，身边的人尽显粗粥，他咽不下去。桓玄的儿子桓生5、6岁，抱着他的胸口安抚他，桓玄悲痛得无法自制。桓玄挟持德宗从浔阳出发，到江陵，西中郎将桓世康接纳了他们。他们张设帐篷，停在城南，设置百官，任命卞范之为尚书仆射，殷仲文为徐州刺史，其余个人都有显要任用。桓玄对众使臣说，你们都升任清要官职，追随在朕身边，都城中窃据官位的人正应在军门前谢罪，他们看到你们进入石头城，无异于云霄中的人。桓玄因为奔逃失败之后，害怕法令不严整，就轻易发怒，胡乱杀人，更加残暴。殷仲文劝谏他，桓玄大怒说，汉高帝、魏武帝凡是遇到失败，只是将领失利罢了，因为天文异常，所以返回旧都楚地，而众多小人愚昧迷惑，妄生是非，正应当用严厉来纠正，不宜施恩。荆州、江州的郡守因为桓玄流亡，都派使者上表，其中有不安之词，桓玄全部接受，反而命令所在地上表祝贺迁都。 桓玄在路上自己写了起居注，叙述他抵御刘裕的事，自称谋略没有失误，诸将违背调度以至于失败。他没有时间商议军事，只是诵读、叙述、抄写、传布这些内容。刘裕派他的冠军将军刘毅从建业出发追击桓玄，桓玄的军队多次战败。桓玄经常在船边装备轻快小船，所以他的士兵没有斗志。桓玄于是抛弃部众逃跑，其余军队依次崩溃散逃，他于是与德宗返回江陵。当初桓玄把德宗的妻子儿女留在巴陵，殷仲文与桓玄同船，就劝说桓玄要求另找船只收集散兵，于是带着德宗的妻子回到建业。桓玄进入江陵城，南平太守冯该劝桓玄再战，桓玄想出汉中，投奔凉州刺史桓熙，夜间安排将要出发，城内已经混乱，禁令无法执行，他带着亲信心腹100多人出城北。到城门时，身边的人就在暗处砍桓玄的脸，前后互相杀伤，尸体纵横堆满道路。桓玄仅能到达船上，德宗进入南郡府。桓玄上船后还想逃往汉中，桓玄的屯骑校尉毛修之引诱他入蜀，于是与桓世康等人逆江而上，到达梅回州，被益州参军费田迎面射箭，箭如雨下，桓玄被流箭射中，儿子桓生拔下箭。益州都护冯谦拔刀登上桓玄的船，桓玄说，这是什么人敢杀天子。冯谦说，我正是要杀天子的贼人。于是砍下桓玄的头以及桓世康等人，在江陵市场斩了桓生，传送桓玄的首级在朱雀门悬首示众。桓玄失败后，桓谦藏在举中，桓震逃到华容的浦口，暗中聚集党羽数千人，清晨袭击江陵，攻克了。桓谦也聚集部众出来。桓震到达后，问桓玄的儿子桓生在哪里，知道桓生已死，想杀德宗，桓谦苦苦劝阻，于是为桓玄举哀，谥号为武道皇帝。桓谦率领群官重新拥立德宗，桓震自任都督巴州、镇军将军、荆州刺史，桓谦恢复本职，又加任江豫二州刺史。后来德宗的益州刺史毛渠在汉中杀了桓熙，桓震侵犯江陵，被唐兴斩杀，其余亲信随从有的当时被擒获，有的逃散到境外，几年之间都被消灭了。海夷冯拔，字文启，小名启直伐，原本出自长乐姓都。慕容永在长子建岳称帝，任命冯拔的父亲冯安为将领。慕容永被慕容垂消灭，冯安东迁到昌黎，家住在长谷。冯拔饮酒一时不醉，母亲弟弟冯素福、次弟冯丕、次弟冯弘都行侠仗义，放荡不羁，不修行业。冯拔恭敬谨慎，勤于农耕，既然家在昌黎，就同化为夷俗。后来慕容熙建岳称帝，任命冯拔为殿中左监，逐渐升迁为卫中郎将，后来因事获罪逃亡。不久慕容熙政令残暴，人民无法活命，冯拔于是与堂兄冯万尼等23人结谋，冯拔与两个弟弟乘车，让妇人驾车潜入龙城，藏在孙户的家中，以诛杀慕容熙。于是立西阳公高云为主，任命冯拔为侍中、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封武义公，正事都由冯拔兄弟决断。太宗初年，高云被左右所杀，冯拔于是自立为燕王，设置百官，年号太平，实指永兴元年。冯拔安抚接纳契丹等部落，很多都来归附。太宗派夜者于石门出使小玉塔，被冯拔扣留，是在于石门传。太常三年，何龙城有赤气遮蔽太阳，从寅时到申时，冯拔的太史令张牧认为是兵器，对冯拔说，大魏威治天下而聘问使者隔绝，自古邻国没有不交往的道理，违背道义招致怨恨，是自取败亡之道，恐怕大军突然到来，必定导致吞灭，应该放还魏国使者，奉行朝贡。冯拔不听从，太宗下诏征东大将军长孙道生率众20000讨伐他，冯拔还城固守，未能攻克而回。神嘉二年，冯拔有病，他的长子冯永先死，立次子冯毅为世子，代理国政，整顿军队以防备非常。冯拔的妾宋氏想立他的儿子冯寿居，深恨冯毅，对他说，主上的病将要痊愈，你怎么能代替父亲管理国政呢？冯毅于是回去。 宋氏假传命令隔绝内外，派人严捕传问冯毅及冯拔诸子大臣都不能探望病情，只有中给事胡服能够出入，专掌禁卫。冯拔病重，胡服担心宋氏将要实现他的计谋，就对冯拔的弟弟冯文通说率兵进入。冯拔惊不而死，冯文通继位。冯毅率兵出战不利，于是战死。冯拔有儿子100多人都被冯文通杀死。冯文通是冯拔的小弟弟，本名范闲，祖庙会。高云建越称帝，任命他为征东大将军，领中领军，封吉郡公。冯拔即位，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，改封中山，仍为领军，在内掌管禁卫，在外总揽朝政，历任司徒。等到自立，就与刘义隆交往。延和元年，世祖亲自讨伐他，冯文通还城固守。冯文通的营丘、辽东、成州、鄂浪、代方、玄徒六郡都投降，世祖迁徙其30,000多户到幽州。冯文通的尚书郭渊劝他归城进献女儿，请求做附庸，以保全宗庙。冯文通说，罪过在前面，愤怒已经显露，投降附庸是找死，不如坚持志向，再图谋别的去处。在此之前，冯文通废了他的原配妻子王氏，废黜世子冯崇，命令他镇守肥如，以后妻慕容氏的儿子王仁为世子。冯崇的同母弟广平公冯朗、乐陵公冯淼相互说，大运已定，家国已亡，又加上慕容氏的谗言，祸患将要到了。于是出奔辽西，劝冯崇投降，冯崇接受了。恰逢世祖派给侍中王德臣说成败，冯崇派冯淼入朝。世祖派兼鸿胪里即持节拜冯崇假节，侍中都督幽平二州东夷诸军事，车骑大将军，领护东夷校尉，幽平二州牧，封辽西王，录齐国尚书事，时以辽西十郡。承制假授文官尚书、刺史、武官征虏以下。冯文通派他的将领封宇率众包围冯崇，世祖下召永昌王拓跋建督率诸军救援，封宇又献樊城投降，迁徙其3,000多家而回。冯文通派他的尚书高宇请罪，请求把幼女冲入后宫，世祖答应了，征召他的儿子王仁入朝，冯文通不遣送。他的散骑常侍刘训对冯文通说，虽然结为婚姻和好，但未遣送世子，未若大举进宫，将有危亡之虑。凭着崇山的险隘，刘禅贤必投降，长江的艰难，孙浩归命，何况魏强于晋，燕弱于吴蜀，希望及时遣送世子，以恭敬地听从大国的命令，然后收集离散，厚薄恩泽，分镇仓库，以救济百姓匮乏，劝农督桑以求得秋收，或许大业危而复安，社稷可以永保。冯文通大怒，杀了他。世祖又下诏乐平王拓跋丕等讨伐他，日渐窘迫削减，上下危惧。冯文通的太常杨明又劝冯文通请罪起降，迅速让王仁入室。冯文通说，我不忍心这样做，如果事情不幸，暂且想东往高丽，以图后举。杨明说，未以天下之众围困一隅之地，以臣愚见，势必土崩瓦解。况且高丽是夷狄，难以诚信相约，开始虽然亲近，最终恐怕生变，如果不早做决断，后悔莫及。冯文通不听，于是秘密向高丽请求迎接。太延二年，高丽派将领葛卢等率众迎接他，进入合龙城，脱掉他的破旧短衣，取冯文通的精良兵器分给部众。冯文通于是带着城内的男女进入高丽。在此之前，齐国有狼夜间绕城群豪，如此一整年，又有老鼠聚集在城西，挤满数里，向西行到水边，前面的老鼠衔着马粪，互相咬着尾巴渡水。宿军之地，地火燃烧，十天而灭，触地生蛆，一个多月才停止。合龙城生白毛，长1尺2寸。冯文通到辽东，高丽派使者慰劳他说，龙城王冯军来到野外，是马劳累吗？冯文通羞愧愤怒，用帝王制书回答责备，高丽于是把他安置在平郭，不久迁到北封。冯文通一向轻慢高丽，正行赏罚，还像在本国一样。高丽于是夺取他的侍从，扣留王仁作为人质。冯文通愤怒怨恨，谋划将要难逃。世祖又向高丽索要冯文通，高丽于是把他杀死在北封，子孙同时死的有10多人。 冯文通的儿子冯朗、冯淼，冯朗的儿子冯熙，在《外戚传》。岛夷刘裕，字德瑜，晋陵丹徒人。他的祖先不知从何而出，自称本是彭城人，有人说本姓项，改为刘氏，但也不可考，所以他和从庭、安上诸刘完全没有宗族关系。刘裕家本寒微，住在京口，常以卖鞋为业，意气粗鲁，仅识文字，赌出蒲青家荡产，被当时人鄙视。他曾欠票骑资役刁魁赊钱3万，过时不还。刁魁因为他没有品行，登记追讨，票骑长史王密用钱代还，事情才了结。他落魄不修品行。天兴二年，东晋的司马德宗派遣他的辅国将军刘牢之向东征讨孙恩，刘裕应募参军，开始担任刘牢之的参军。孙恩向北侵犯海盐，刘裕追击并击败了他，因功逐渐升迁为建武将军、下邳太守。刘牢之讨伐桓玄，刘裕参与他的军事。刘牢之投降后，刘裕担任桓玄堂兄桓修的中兵参军。孙恩死后，剩余的部众推举孙恩的妹夫卢循为首领，桓玄派刘裕征讨他，刘裕在东阳永嘉击败卢循，卢循从海上逃走，刘裕被加封为彭城内史。等到桓玄废黜司马德宗，自立为帝，刘裕与弟弟刘道规、刘毅、何无忌暗中谋划起兵。桓修的弟弟桓思祖镇守广陵，刘道规和刘毅先担任他的辅佐。天赐初年，刘裕与何无忌等人早晨等候城门打开，率领部众在京口斩杀桓玄的徐州刺史桓修。当天，刘毅、刘道规等人也斩杀了桓思祖，趁机聚集部众渡过长江。河内太守辛护兴、衡农太守王元德、镇威将军童厚之也与刘裕约定这天攻取桓玄。刘毅的哥哥刘迈当时在建业，刘毅派周安去邀约他，刘迈害怕并向桓玄告密，桓玄派遣顿丘太守吴辅之、右卫将军黄甫夫向北抵抗。刘裕率领部众在竹里宿营，在江胜遇到吴辅之，刘裕手持长刀直冲敌阵，斩杀吴辅之，进军到罗洛桥，又砍下黄甫夫的首级。桓玄派桓谦驻守东陵，卞范之驻守富州山西面，刘裕又击败了他们。桓玄非常恐惧，于是携带子侄沿江南逃。刘裕进入并镇守石头城，任命司马德宗的司徒王密为录尚书，兼任扬州刺史，设立刘台，统管百官。刘裕担任史持节、都督杨许衍御清冀幽并巴州，镇军将军、徐州刺史，命令刘道规等人追击桓玄。刘裕趁机封赏任命官职，派尚书王古等人迎接司马德宗，在宣阳门外焚烧桓温的神主牌位。不久，杀死尚书左仆射王瑜以及他的儿子王随、王纳等人。刘裕任命司马尊为大将军，秉承皇帝旨意行事，入居东宫，公卿以下没有不跪拜的。于是大赦天下，只有桓玄等人不在赦免之列。当天夜里，司徒王密逃走。刘裕认为他亲手解开司马德宗的玉玺绶带，应该杀了他。刘裕因为他曾偿还过自己赊欠钱的恩惠，坚持请求免他一死，于是派丹阳尹孟昶去迎接他。何无忌、刘道规到达桑洛州，击败桓玄。众将进军占据浔阳，刘裕被加封为都督江州。刘毅又在峥嵘州击败桓玄，桓玄于是抛弃部众，独自乘小船逃跑，挟持司马德宗逃往江陵。刘裕兼任青州刺史，带甲士百人进入宫殿。刘毅等人平定巴陵，司马德宗在江陵复位，改年号为义熙。等到返回建业，刘裕升任侍中、车骑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他假意推辞不接受，加封录尚书事，又假装不接受，于是出京镇守丹徒，改任都督16州，其余官职照旧，又兼任兖州，于是解除青州职务。卢循攻破广州，刘裕仍然任命卢循为广州刺史，他的同党琅琊人徐道父为史兴相。刘裕又都督交、广2州，又封刘裕为豫章郡公，10邑万户，赏赐绢3万匹，加封侍中，晋号骠骑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又升任刘裕为扬州刺史、录尚书事，住在东府。刘裕派刘敬轩讨伐蜀地，被乔道福击败，于是罢免刘敬轩的官职，刘裕自己降为中军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照旧。永兴初年，慕容超大举掠夺淮北， 抓获司马德宗的阳平太守刘千载，济南太守赵元驱赶掠夺1000多户人家回去。刘裕于是讨伐慕容超，最终攻破广固，抓获慕容超，斩杀他王宫以下3000人，收纳人口10000多，马2000匹，夷平城墙壕沟，将慕容超送到建业，斩杀了他。刘裕这次出征，徐道父劝卢循趁虚出兵，卢循听从了他，于是南康、庐陵、豫章各郡的太守都逃跑了。江州刺史何无忌率军到达豫章，战死。当时众人商议，想让司马德宗向北渡过长江。卢循于是侵犯湘中，在长沙击败刘道归，在桑洛州击败刘毅，席卷而下。刘裕的部将孟昶、诸葛长明劝刘裕拥戴司马德宗过江，刘裕不听从。孟昶认为事情必定不能成功，于是自杀。刘裕征发居民，修筑石头城。徐道父等人到达后，就打算在新亭白石渚烧毁船只上岸。卢循说，大军还未到，孟昶就事先自杀了。由此推断，建业不久因有变故，只需按兵不动守住这里，不担心不能成功。于是驻军在蔡州。卢循于是率数万人登上南岸，到达丹阳郡，随后派兵焚烧京口、京城、姑熟，侵犯掠夺途中以及江宁、芜湖。卢循任命阮赐为豫州刺史，刘裕的中军参军上进，宣城内史毛修之在姑熟击败阮赐，缴获他的辎重，阮赐于是撤退。又加封刘裕为太尉、中书监、黄钺，刘裕接受了黄钺。卢循既然不交战，就对徐道父说，军队疲惫了，可以回去占据浔阳，合力攻取荆州，慢慢用2/3的优势与下游争夺，还可以成功。于是从蔡州向南撤退。刘裕派辅国将军王仲德等人追击。刘裕又派建威将军孙继高率军从海路袭击番禺。刘裕亲自率领水军南下讨伐。孙继高乘海船兼程前进，突然到达番禺。卢循没有防备海路，军队到达后才发觉，部众大惊。孙继高全力上岸，四面进攻，于是攻破城池。卢循的父亲卢谷及长史孙建之都乘小船逃往始兴。卢循与徐道父率军而下，刘裕的军队攻击他们，卢循等人退回浔阳。卢循想逃往豫章，于是全力用栅栏阻断左里。刘裕各军乘胜攻击，卢循乘小船径直返回广州，徐道父返回始兴。刘裕返回后，担任大将军、扬州牧，班建20人，本官照旧。徐道父到达始兴，仍然占据山涧，刘藩等人攻打他，徐道父先毒死妻子儿女，然后自杀。卢循到达番禺，聚集部众攻打孙继高，刘藩派沈田子讨伐他，卢循逃跑。剩余部众从领到袭击合浦，攻占了他。进攻交趾，胶州刺史杜会度屡战屡胜，卢循投水而死。刘裕自任太尉、中书监。刘裕杀死尚书左仆射谢混、兖州刺史刘藩。刘裕权势重大后，便心怀异志，因为荆州刺史刘毅颇有勇略，又占据上游要地，内心畏惧厌恶他，于是亲自讨伐刘毅，派参军王镇恶等人袭击江陵。王镇恶到达豫章口，焚烧刘毅的船舰。刘毅的军队迎战不能抵挡，王镇恶飞马进入外城。当时刘毅生病，于是据守内城。王镇恶焚烧各门进攻，他的部众于是溃散。刘毅从北门出走，在路边上吊自杀，被斩尸于市集，诛杀他的子侄。刘裕到达江陵，诛杀南蛮校尉西僧师、魏军资义谢绍等人。刘裕出身寒微，不参与士族行列，等到独揽朝政，便肆意杀戮，以威势震慑下属。起初因为刁魁捆绑他的旧怨，诛杀刁魁兄弟，又因为王瑜、谢混、西僧师等人都是当时名望，于是全部杀害，分割荆州为襄州，刘裕自己总督。刘裕回到东府，召见诸葛长明平退旁人私下谈话，秘密命令壮士西务等人从帐后出来，在座位上拉拽他，诸葛长明坠地死在床边，也是因为才能出众而被忌惮。荆州刺史司马修之颇得人心，刘裕内心忌惮。神瑞二年，率军讨伐他，派龙骧将军蒯恩等人为前锋。刘裕进任荆州刺史，加黄钺。雍州刺史鲁宗之率领他的儿子卢轨 在江陵与司马修之会合，卢轨等人战败，于是与司马修之一同逃往襄阳。刘裕自领南蛮校尉，司马修之等人逃奔姚兴，刘裕任太傅、扬州牧，允许佩剑穿鞋上殿，入朝不必小步快走，暂败不报姓名，设置左右长史、司马、从事中郎四人，其余照旧。刘裕又兼任平北将军、徐野二州刺史，增加都督南秦州、不久都督中外诸军事。刘裕志在倾覆东晋，如果不对外建立功名，恐怕人心不允，于是向西讨伐姚泓，自任征西将军、司豫二州刺史，不久兼任北雍州刺史，加前后部于保鼓吹，增加班建为40人。儿子刘义夫任中军将军，兼太尉刘辅士、配给鼓吹一部。右仆射刘牧之任左仆射，领军中军二府军司，入居东府，总设内外。刘牧之对龙骧将军王镇恶说，主公如今把关中委托给你，你要努力。王镇恶说，我如今不攻克咸阳，是不渡江，而主公的九锡封赏不到，也是你的责任。刘裕率各军到达彭城，加镇北将军、徐州刺史，派中兵参军沈林子从汴水进入黄河，冠军将军谭道济与王镇恶从淮水、淝水步行出击，刘裕的部将王仲德从吉水进入黄河。司马德宗封刘裕十郡为宋公，加相国、九锡，仿照魏晋旧例。王镇恶进军到宜阳，独自攻取潼关，沈林子从襄邑驻军陕城，姚泓的众将不能抵抗。起初刘裕进入河西向上游进军，太宗派将军俄钦、长孙嵩等人驻扎在河畔。刘裕派朱超时、刘荣祖等人渡河，长孙道生击败他们，擒获斩杀其将领杨峰等人。刘裕派将军王仲德、赵伦之率领沈田子等人进入武关，驻军青泥。沈林子从秦岭在姚柳城与沈田子会合，姚泓率数万人不战回。刘裕到达关头，王镇恶到达魏桥，在横门击败姚泓的军队。刘裕到达长安，抓获姚泓带回，在建业市斩杀。刘裕任命他的儿子刘义真为雍州刺史，镇守咸阳，晋封刘裕为宋王，增加十郡，设置百官，完全仿照旧制。刘裕返回彭城，赫连屈盖掠夺魏阳，刘义真派沈田子率军讨伐他。沈田子退军行上，王镇恶前往沈田子处商议，沈田子在帐中斩杀王镇恶，又杀死他的兄弟及族众七人。沈田子飞马返回，说王镇恶有异心，刘义真的长史王修抓住并斩杀了沈田子。刘义真与左右多行不法之事，王修经常裁制他们，左右都怨恨，对刘义真说，王修凭借关中险阻，兵粮充足，想谋反叛乱，应及早除掉他。刘义真于是派左右杀死了王修。刘裕听说后，任命朱灵石为雍州刺史。刘义真从长安出发，准备逃往江东，众将争相收敛财物，驻扎在坝上。贺连昌率军追击他们，到达青泥后，刘义真大败，蒯恩与安西司马毛修之一并被擒获，参军段衡、明字触犯高祖庙会，单骑背着刘义真逃回。朱灵石也放弃长安，逃到曹公旧垒，投奔龙骧将军王敬先，不久城被攻陷，被抓获杀死。司马德宗去世，刘裕拥立司马德宗的弟弟司马德文，刘裕又自己增加十郡封地。刘裕派司马富亮前往建业，命令征召自己入朝辅政。司马德文禅让帝位，于是刘裕自称宋，改年号为永初，当时是太常五年。刘裕建位后频繁请求和好通使，太宗答应了他。太常六年，刘裕派其中军将军沈范、索季孙等人朝觐贡。太常七年五月，刘裕去世，儿子刘义福建位。太宗因为他礼敬不足，派山阳公西京等人率部骑二万在华台渡河向南讨伐。刘义福的司州刺史毛德祖派司马翟广率领步骑三千来抵抗。司空西京率一千多骑兵巡行陈留，太守严棱率众投降。于是进攻华台，齐郡太守王景度逃走，斩杀齐司马杨赞。毛德祖又派齐将窦英明在实际攻击辎重。西京在土楼大败翟广等人，乘胜直打虎牢。刘义福派齐将杜元等人与徐州刺史王仲德驻扎葫芦。太宗诏令安平公叔孙建等人在四渡口驻军， 刘义福的兖州刺史徐衍放弃尹卯城逃跑，于是泰山各郡全部放弃戍守逃走。太宗诏令苍梧子公孙表等人再次进攻虎牢，刘义福派将谭道济率军复原。太常八年，刘义福改年号为景平。西京进攻金庸，刘义福的河南太守王君之出逃，太宗南巡到达邺城。西京从金庸返回包围虎牢，太宗又诏令安平公叔孙建等人向东攻击青州，其刺史竺葵坚守东阳城，济南太守袁苗从凉州投奔竺葵。西京分兵进攻颍川，太守李元德逃回项城。西京又派骑兵攻破高平郡所辖五县，掠夺居民2000多家。叔孙建因时值暑热而班师，谭道济、王仲德向青州进军，于是不敢前进。太宗到达虎牢，接着巡幸洛阳，于是北渡黄河。西京攻克虎牢，擒获毛德祖及其荥阳太守翟广、广武将军窦霸等人，刘义福的豫州刺史刘粹驻守项城，不敢前进。西京派步骑到达许昌，颍川太守索元德逃奔项城，于是包围汝阳。太守王公度突围而出，接着攻破少陵，掠夺10000多人返回。始光初年，刘义福的司空徐献之、尚书令傅亮、领军谢惠等人专权朝政，逮捕儒林王刘义真，流放到新安郡，并杀了他。刘义福昏庸暴虐，丧失德政，徐献之等人率兵进入宫殿。当时刘义福在华林园的船中，士兵们竞相上前杀了他的侍从，将刘义福挟持出东门，废为荥阳王，随后流放到吴郡，并在金昌亭杀了他。傅亮等人立刘义福的弟弟荆州刺史刘义隆为帝，年号袁嘉。刘义隆派使者赵道生来朝进贡。袁嘉二年，徐献之、傅亮等人将朝政归还刘义隆，刘义隆不同意。袁嘉三年，刘义隆听信侍中王华的话，诛杀徐献之、傅亮，并派将领谭道济等人讨伐荆州刺史谢惠。谢惠率军东下，图谋废黜刘义隆，以讨伐王华为借口，击败了刘义隆的将领道彦之。等到听说谭道济即将到来，谢惠的军队崩溃逃散。谢惠逃往江陵，又带着弟弟谢顿等人向北逃跑，到安陆岩头被守将光顺之抓获，在建业被斩首。八月，刘义隆派殿中将军吉恒来朝进贡。神谕二年，又派殿中将军孙恒之来朝进贡。三年，又派殿中将军田齐来朝进贡。不久，刘义隆派右将军道彦之、安北将军王仲德、兖州刺史竺灵秀率领水军进入黄河，骁骑将军段衡侵犯虎牢，又派豫州刺史刘德武、后将军长沙王刘义兴到彭城作为后援。道彦之侵犯鹊桥，分兵向虎牢和洛阳。世祖诏令黄河以南各军收兵北渡，以骄纵敌军。不久，诏令冠军将军安协等人率军从蒙津渡河攻打金庸，刘义隆的建武将军杜继出逃，于是乘胜进攻虎牢，攻克了他，杀了刘义隆的司州刺史尹冲。叔孙建大破竹林秀，追到葫芦。四年，安协攻打华台，到燕之与王仲德等人烧毁船只，抛弃盔甲，逃回彭城。刘义隆又派谭道济救援华台，叔孙建、长孙道生攻打他。谭道济到高梁山，安协等人攻克华台，擒获刘义隆的司徒从事中郎朱修之等人，谭道济逃往历城，夜里才逃回。刘义隆的青州刺史萧思化也放弃军阵逃往平昌，东阳的积粮被百姓烧毁。延和元年五月，刘义隆又派赵道生来朝进贡。二年二月，世祖诏令兼散骑常侍宋轩出使刘义隆，并为皇太子求婚。九月，刘义隆派赵道生进贡一头驯象。太延二年三月，刘义隆派使者会袁绍来朝进贡。刘义隆猜忌司空谭道济，于是杀了他。谭道济临死时摘下头巾扔在地上说，竟然毁掉你的万里长城。三年三月，刘义隆派散骑常侍刘希伯来朝进贡，并商议那聘礼。六月，刘义隆的女儿去世，婚事未能办成。五年十一月，刘义隆派黄延年进献驯象。真君初年，刘义隆将弟弟大将军刘义康流放到豫章。二年，刘义隆的龙骧参军巴东人符令玉到刘义隆处尉刘义康身变，刘义隆大怒，逮捕符令玉并杀了他。四月， 刘义隆派使者黄延年来朝进贡。12月，刘义隆又派黄延年来朝进贡。这一年，刘义隆的凉州刺史刘真道派将领裴方明攻击杨南当，杨南当放弃仇池，带着妻子儿女前来投奔。三年，世祖诏令琅琊王司马楚之等人讨伐他。西安将军古弼、平西将军袁吉等人在浊水拦截刘义隆的秦州刺史胡冲之，击败并擒获了他，其余部众逃往汉中。刘义隆立杨南当哥哥的儿子杨文德为秦州刺史、武都王，驻守伽卢，古弼等人讨伐平定了他。刘义隆于是杀了刘真道、裴方明。五年，刘义隆又派使者来朝进贡。六年，刘义隆的员外散骑侍郎孔希先因有才学却未被任用，太子詹氏范晔因家门淫乱污秽被世人鄙薄，与孔希先及外甥谢宗合谋刺杀刘义隆，立他的弟弟前大将军刘义康。丹阳尹徐湛之告发此事，于是诛杀范晔等人，将刘义康流放到安城郡，由御史监管。七年，世祖诏令各军掠夺济阴、荆襄等七县，并驱赶青州、冀州二州的民户返回。北地人盖吴聚众造反，刘义隆任命盖吴为安西将军、雍州刺史，封北地公，图谋扰乱雍州。世祖诏令各军讨伐，平定了他。刘义隆喜欢耍小计谋，煽动边民，在内地兴建山院，极度奢侈华丽，一时百姓江南地区为此受苦。九年正月，刘义隆派使者进献孔雀。十一年二月，世祖想在云梦打猎，派使者告知刘义隆不要相互猜疑阻挠，刘义隆请求遵从诏令。世祖南巡，刘义隆的边境城池关闭，城门拒守，世祖愤怒，于是攻打玄户，分别派遣使者安抚投降的百姓，不服从的就诛杀他们。刘义隆的汝南、南顿、汝阳、颍川太守都弃城逃跑。刘义隆的安北将军武陵王刘俊派参军刘太之、臧肇之、殿中将军尹怀义、程天作等率一千多骑兵到汝阳，永昌王拓跋卫击败了他们，斩杀刘太之、臧肇之，抓获程天作等人。刘义隆又派宁朔将军王玄谟率领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、镇军资义参军申谭等人进入黄河，清冀二州刺史萧兵率刘俊水陆并进，太子左卫帅臧质统领骁骑将军王方回、安蛮司马刘康祖、右军参军梁坦进攻许昌、洛阳，右将军豫州刺史南平王刘硕、太尉江夏王刘义恭担任各路军队的节度、梁、南秦二州刺史刘秀之统领辅国将军杨文德、宣威将军刘洪宗向千陇进发、护军将军萧思化部署龙骧将军杜坦、晋陵太守刘德苑向武关进发。刘义隆命令王公妃主以及朝士、州牧、太守直到富户都拿出私财以资助军费，世人百姓怨恨此事。南兖州以及清、冀、兖、豫、三吴地区征发兵员配给军队。杨、南徐、兖、江州的富户被征收四分之一的财物。建威司马申元吉向四渎进发，萧兵到敲敖，王玄谟派军主王宝惠攻打华台，右军萧硕派中兵参军梁坦等人进军小锁。世祖诏令各军救援华台，大败王宝惠等人，王玄谟逃回敲敖。萧兵派申谭与梁坦、袁护之占据两当城，萧兵退回历下。等到皇帝渡过黄河，梁坦退走，丢弃盔甲，堆积如山。皇帝从华台出发，经过敲敖，刘义隆又派雍州刺史、晋陵王刘旦率其将薛安都、柳元景等人进入卢氏，进攻弘农。世祖诏令洛州刺史张提率军翻越崤山、蒲城镇，将河南于风林堆渡过黄河，秦州刺史杜道生到达文乡，柳元景退走。十一月，皇帝从东安山出发到下邳，刘义隆的邹山守将、鲁阳杨平二郡太守崔协力投降。楚王拓跋建、南康侯杜道俊进军清溪，到达刘建。刘义隆的镇军刘俊参军马文恭到萧城，君主姬玄进到刘城，都是为侦察，看到官军都同时退走。永昌王拓跋人攻打玄户，攻克了他，抓获刘义隆的守将赵怀，经过项城时攻破魏武术，抓获其守将。进攻寿阳，驻军在孙叔敖的墓地掠夺码头、钟离二郡。刘义隆派左军将军刘康祖赴寿阳与拓跋人相遇，拓跋人大败刘康祖， 全部坑杀其部众，斩杀刘康祖，将首级传世寿春，抓获其将领胡胜之、王罗汉等人，将所斩首级让军士拖着绕城三圈，堆积在城西，高与城墙齐平。刘硕于是焚烧四城外郭的房舍，还城固守。皇帝到达盱眙、淮河、泗水，刘义隆派辅国将军臧质率军到盱眙驻军城北。六军在上游渡过淮河，臧质派司马胡崇之等人率所部在山上建立营寨，建威将军毛希作据守城前的大水边。世祖诏令攻打这两支军队，斩杀胡崇之、毛希作等人及其他人首级数千，其余部众都跳水淹死。淮河以南的百姓都到军营投降。高梁王拓跋纳从山阳出发，永昌王拓跋人从寿阳出发横江，凡所经过之地无不望风披靡。皇帝登上瓜布山，砍伐芦苇编成筏子，做出要渡江的架势。刘义隆非常恐惧，想逃往吴会。建业的男女都挑着担子站立，准备逃难。刘义隆派黄延年到行宫朝见，进献百劳牛羊诸个一百，贡献当地特产，并请求和好，请求将女儿嫁给皇孙。世祖认为以军队的婚事不合礼仪，同意和好，但不同意婚事。起初刘义隆想派军队侵犯边境，他的臣子江湛、徐湛之赞成这件事，而刘义隆的太子刘绍与萧思化、沈庆之对刘义隆说，从前谭道济、道彦之没有好处而返回，如今将帅士兵不如从前，不可轻易动用军队。当时江湛等人在座，刘义隆让他们与沈庆之商议。沈庆之说，治理国家如同治理家庭，耕田要问奴仆，织布要问婢女，如今想征伐别国，却与白面书生们谋划，事情怎么能成功？刘义隆大笑，于是不采纳沈庆之的话。到这时，他登上石头城楼眺望，十分忧虑，叹息说，如果谭道济在，怎么会到这一步？刘绍于是把罪责推给江湛、徐湛之。刘义隆说，这是出于我自己的主意，不关他们两人。正平元年正月，世祖在瓜埠设宴，既然答应和好，就诏令班师。江北归附刘义隆的百姓有数十万计，总共攻克南兖、豫、徐、兖、清、冀六州，其军锋所到之处杀掠不可胜数。当时刘义隆江北萧条，境内骚动，刘义隆担心刘义康作乱，派使者杀了他，用侯爵的礼仪安葬。刘义隆惭愧怨恨，归罪于下属，降刘义恭为仪同三司，萧兵、王玄谟都被免去所任官职。十月，刘义隆派将军孙盖等人来朝进贡。新安九年，刘义隆派辅军将军萧思化率其将领张勇等人攻打敲敖，世祖诏令各军击败他们，张勇等人退走。萧思化派建武将军袁护之到梁山迎战，尚书韩茂率骑兵迎击，萧思化退回迷沟。刘义隆又派雍州刺史臧质向小陕进发，凉州刺史刘秀之、辅国将军杨文德出兵子午，豫州刺史长孙兰派骑兵击败他们，李治等人仅以身免。臧质、柳元景、薛安都等人到关隘后相继败逃。这一年，刘义隆的太子刘绍和始兴王刘修明让女巫颜道玉诅咒刘义隆，事情败露，刘义隆愤恨惭愧，茫然若失，荒废政事，于是商议废黜刘绍，杀死刘修明，多次召见尚书仆射徐湛之、吏部尚书江湛、侍中王僧绰等人谋划商议。王僧绰说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，希望陛下以大义割舍私恩，略为忍耐小处，不这样就应该坦然如初，不必烦扰议论，不可让祸患生于意料之外，被千年后取笑。刘义隆说，你可说能决断大事，这是不可不殷勤三思。刘义康刚死，人们说我再无慈爱之道。王僧绰又说，臣担心千年之后会说陛下容易杀弟弟，却难废儿子。刘义隆沉默不语。刘秀明的母亲潘氏受刘义隆宠爱，刘义隆将废弟计划告诉了他。潘氏请求赦免，刘义隆不准，于是潘氏告诉了刘秀明。刘秀明骑马飞奔报告刘绍，刘绍知道自己将被废黜，于是连夜召集左右队主臣舒儿、詹齐帅、张超之、任建之等共两千多人披甲自卫，又召左卫帅袁书、中舍人殷仲素、左基弩将军王正建，又召左军长史萧斌。 刘少说，朝廷听信谗言，将要治罪废除我，我自问没有过错，不能受冤，明天我要进宫，你们一定不能有异议。于是到处跪拜哀告，众人都吃惊，无法回答。袁叔很久才说，自古以来没有这类事，请好好考虑。刘少发怒变色，于是左右都说听从命令。第二天清晨斩杀袁叔。刘少把守万春门，对守门人说，我受敕令入宫，要逮捕某人，你们可帮我督率后队，令其快速。刘少又伪造刘义龙的敕令说，鲁秀谋反，你明天可守关，带兵入宫讨伐。所以士兵们相信了。张超之等十多人跑进云龙门，拔刀径直登上韩章殿。刘义龙夜里与徐湛之屏退侍从私下谈话，当时还未结束，门口没有侍卫。刘义龙情急之下用击案自卫，兵刃交加，五个手指全被砍落。张超之斩杀刘义龙，徐湛之被乱兵杀害。刘少分别派兵突袭江战，杀了他。刘修明当时在西周，前来驻扎中堂。刘少又派兵杀死刘修明的母亲。这一天，刘少登殿接受喜寿，下书说，徐湛之、江战犯上作乱，我率兵入殿已经来不及，悲嚎痛心，肝肠寸断。如今罪人已得，元凶被除，国运领涨，永享无穷，希望与亿万百姓共此更新，可大赦天下，改元嘉30年为太初元年。少的弟弟刘俊当时担任江州刺史。先前因西洋蛮人反叛，刘义龙命令东宫步兵校尉沈庆之、襄阳太守柳元景、司空中兵参军宗阙一起讨伐。刘俊出兵驻扎五州，在军门斩杀少的使者。司徒刘义轩、雍州刺史臧质、司州刺史卢爽一同起兵。刘俊任命沈庆之、柳元景、宗阙为前锋。刘俊的资义参军严俊专门负责军事谋划。少安葬刘义龙后，假托有病不出门。臧质的儿子臧敦逃走，少于是将各王公和大臣全部聚集迁入城内，把南岸的百姓迁移过淮河，无论贵贱都被驱赶逼迫，建业一片混乱。刘俊等人从浔阳出发，檄文传到后，少就把刘俊的几个儿子迁到侍中省，刘义轩的众儿子关在大仓屋，派兵看守，命令他的将领鲁秀、王罗汉等人做好水陆防御准备，修明和萧兵担任主要谋士，烧毁淮河中的船只。刘俊到达南州，停住在飘州，命令柳元景等人进攻少，少的军队崩溃逃回宫中。刘义公单人匹马投奔刘俊，劝他即位。少大怒，派修明到西省杀死刘义公的儿子南封王刘郎等12人。刘俊于是僭越的在南兴亭登基称帝。随后秦霍少和修明一起在大横斩首示众，暴尸街头，经过多日尸体腐烂，扔进水中，男女妃妾全部被杀。当时的人为此编了句话说，远望健康城，小江逆流环绕，前见子杀父，后见弟杀兄。兴光元年，刘俊改年号为孝简。他的中军府录事参军周英向刘俊进言说，如今士大夫父母在世，而兄弟分家异财的，10家中占7家。平民百姓父子财产分开的，8家中占5家。更有甚者，危难时互不相知，饥寒时互不接济，加上极度残害在其中，数不胜数。应该明确禁令，以改变这种风气。社会风气败坏到这种地步，刘俊也无法革除。臧质派使者游说荆州刺史南郡王刘义轩说，你有大才，立大功，拥有震慑君主的威势，自古少有能保全的，应该在人前早有安排。刘义轩于是邀约豫州刺史卢爽、兖州刺史徐一宝、司州刺史鲁秀等人约定秋天起兵。卢爽当时昏醉，当天就戴上黄色头巾，自称建平元年，封刘义轩为天子，派信使到建业迎接弟弟鲁瑜。因此刘俊得知卢爽反叛，惊慌恐惧，想派人迎接刘义轩，但晋陵王刘旦坚持建祖，于是派左卫将军王玄谟率军讨伐卢爽，领军将军柳元景、镇军将军沈庆之讨伐刘义轩。臧质没有驻守大雷，迅速报信给刘义轩，公开上表以诛杀元景为名义，派军前往臧质处，让卢爽与臧质在江上会合。王玄谟屯兵梁山，刘义轩率军到达浔阳， 与臧质一起东下。雍州刺史朱修之不听从刘义轩，臧质献计说，现在用10000人攻取南州，那么梁山就中断了。10000人驻守梁山，王玄谟一定不敢行动。我率水军从外将直扑石头城，这是上策。刘义轩想听从，他的资义刘慎之说，臧质不请求做前锋，其凶险意图难以猜测，不如全力精锐进攻梁山，事情成功后再长驱直入，这是万全之计。刘义轩于是作罢。刘义轩派刘慎之前往臧质处，步兵进攻东垒。刘义轩从芜湖进军，奔赴梁山，屯兵西岸。王玄谟抵御臧质，刘俊的将军护之、薛安都又击败了臧质。刘义轩的军队溃散，乘风放火，烧毁了他的战船。刘义轩关在船中大哭，然后逃跑。逃到江陵，荆州司马竺超明备好礼仪服饰迎接他，手下人相继叛逃，竺超明把他送交刺监官。朱修之在狱中杀了他。泰安二年，刘俊改年号为大明。刘俊在新亭建造中兴佛寺，设斋饭时，忽然有一个僧人形貌奇异，众人都很惊讶，问他的姓名，回答说名叫慧明，从天安寺来。说完忽然消失，于是改名为天安寺。到天安初年，彭城归附朝廷。次年，刘俊派将领殷孝祖侵犯济州，高宗派清水公风赤文等人击退了他，又下诏征西将军支豹子在清东攻击殷孝祖。五年，支豹子返回，趁机抢掠土地到高平，大获而还。刘俊因为他的南兖州刺史晋陵王刘旦得到士族百姓的拥戴，内心忌惮他。刘旦感到不安，于是修治城池，大量积聚粮食兵器。刘俊大怒，将刘旦贬爵为侯，派兖州刺史元郎、给事中戴明宝讨伐他。刘旦派兵出战，斩杀元郎。刘旦上表给刘俊说，往年元凶作恶，陛下入京讨伐我，背离凶徒，归顺正义，可以说是平常的节操。等到丞相发难，臧质、卢爽协从，朝野惶惶，都心怀忧虑恐惧。陛下想建立百官仪仗，快速前来拥戴，我前后坚持反对，最后才允许，社稷得以保全，这是谁的功劳？陛下待我殷勤，屡次施加宠幸，骠骑、扬州、一月内多次升迁，恩宠频繁，又赐予徐州、兖州，委屈皇驾远来相送，我一次知遇之恩如何能忘，希望能共同终老，永远相依相偎。哪里料到陛下听信谗言，竟让小人前来袭击，我忍受不了枉屈酷虐，就加以诛杀，却属尚且贪生，我只能违背诏令，现在亲自率领部曲镇守徐州、兖州，过去因何福分同生皇家，如今有何罪过竟成胡越。面临锋刃，奋起戈矛，万死岂能顾惜，平定动乱的日期，希望就在旦夕。右军宣检及至武昌，都因无罪而遭网库，我有什么过错又到了这个地步？陛下恭维的丑事岂能一一列举，临旨杯塞，不能进言。刘俊派沈庆之为前锋讨伐他，亲自慰劳军人，赏赐金帛。沈庆之的军队战败撤退，受伤的占1/4。刘俊大怒，准备亲自前往，很久才攻下城池，斩杀刘旦并传首京师。刘旦的母亲殷氏、妻子徐氏都自杀，城内被杀的有数千人，有的先鞭打然后处死，并将首级移送到石头城南岸，筑成金冠，每到刮风下雨的夜晚，就听到哀嚎的声音。刘俊荒淫无度，皆因他的母亲陆氏，污秽的声音传遍瓯越之地。东扬州刺史严俊仗着旧交，常常戏弄他，刘俊羞怒杀死严俊。和平元年七月，刘俊派散骑常侍明僧浩朝贡。二年三月，又派散骑常侍尹显朝贡。刘俊的雍州刺史海陵王刘修茂谋划除掉刘俊，参军尹玄庆斩杀刘修茂。这一年，所有郡中士族婚配官职混杂的都被贬为将吏，而人心惊惧怨恨，都不肯服役，逃窜到珊瑚之间，聚集为盗寇。侍中沈怀文苦苦劝谏，刘俊不采纳。三年三月，刘俊派散骑常侍严陵户朝贡，因沈怀文多次直言进谏，将他交付廷尉处死。刘俊的宠姬殷氏去世， 追赠贵妃，谥号宣，安葬在龙山，赐给栾禄、九流、黄屋、左道、余宝、鼓吹、班健、虎贲，龙车华丽，金桥万端，山池云凤等装饰，都装点各种珍宝，绣为珠带，重叠铃铛与雉尾，仪仗服饰的盛大，古今少有。刘俊自从殷氏死后，常常心怀悲痛，神情恍惚，荒废政事。有时亲自到殷氏的临床前，斟酒祭奠后饮下，接着痛哭流连，不能自持。他昏庸到了如此程度。四年，在乌江的傍口打猎，又游历湖县的满山，都与母亲同行，肆意宣淫。五年，三吴地区发生大饥荒，百姓吃草木的皮叶，亲属互相贩卖，劫掠风起，死亡的人不可胜数。这一年，刘俊去世，他的儿子刘子业继位，性格尤其凶残狂悖。他的母亲病重，派人叫刘子业。刘子业说，病人那里多鬼，怎么能去？他的母亲大怒，对侍者说，拿刀来剖开我的肚子，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儿子？六年，改年号为永光，任命宦官华院为散骑常侍，游玩居处必定同行。岳骑校尉戴法兴屡次才议他，华院深恨在心。有人说戴法兴是真天子，刘子业是假天子，华院全部报告给刘子业，刘子业于是杀了戴法兴。骠骑将军柳元景、尚书左仆射严师伯想废掉刘子业，立太宰刘义恭把计划告诉沈庆之，沈庆之报告了刘子业。刘子业出兵诛杀刘义恭，并分割肢体，抽裂心脏，挖出眼睛，扔进密中，称为鬼目纵，又杀了柳元景、严师伯以及他们的儿子和弟侄，于是改年号为景和。刘子业废除丧礼，穿锦绣细格的衣服，把石头城作为长乐宫，东城作为未央宫，北邸作为建章宫，南宅作为长阳宫。刘子业自认为当年在东宫时不被刘俊喜爱，等到即位后常想毁掉他的陵墓，于是派人挖开刘俊宠妃殷氏的坟墓。殷氏死后，刘俊为他建造新安寺，这时也拆毁了，又想诛杀远近的尼姑僧侣，派使者杀他的新安王刘子鸾。刘子鸾临死叹息说，只愿来世不再生在帝王家。刘义恭被杀后，徐州刺史益阳王刘敞非常恐惧，派点千曲法生上表请求回建业。刘子业对曲法生说，益阳王谋反，我正想杀他。曲法生害怕祸事，逃回彭城。刘子业派沈庆之率军讨伐刘敞。曲法生到彭城后，刘敞便整治甲兵，但各军不响应，刘敞知道事情不能成功，于是前来投奔。刘子业兼迎他的姑姑，称为谢氏，封为贵嫔夫人，给予特殊礼遇，虎贲见己，出入清道警戒，栾禄龙旗，规格在贵妃之上。她就是刘义隆的第十个女儿，吉星菜长公主。刘子业谎称公主去世，空设丧事，而实际上收纳了她。当时她的姐姐山阴公主特别受宠爱侠逆，淫荡过度，对刘子业说，我与陛下男女虽然不同，但都是先帝所生，陛下六宫有数百人，而我只一个驸马，事情不公平，竟到了这种地步。刘子业为公主设置面首左右三十人，晋升为会稽郡长公主，俸禄同郡王，赐汤沐邑二千户，配给鼓吹一部，加班建二十人，每次出游与群臣同乘。吏部楚渊因有风度仪表，刘子业让他侍奉公主。刘子业命令在庙中分别画出他祖父的画像，曾进入刘玉庙，指着刘玉像说，这个人是大英雄，活捉了几个天子。次进入刘义隆庙，指着刘义隆像说，这个人也不错，但晚年不免被儿子砍去头。次进入他父亲刘俊庙，指着刘俊像说，这个人非常好色，不选择尊卑。回头对左右说，他有个大酒糟鼻，为什么不画上？立即命令画工在刘俊像的鼻子上画上酒糟鼻。他们父子淫乱悖逆，是史书所没有的。刘子业又杀沈庆之，辅军资义参军何迈，何迈就是新蔡公主的丈夫。刘子业的湘东王刘裕、建安王刘修仁、山阳王刘修佑常被猜忌，都想杀掉他们。刘修仁每每用调笑戏谑取悦他，所以得以拖延不死。刘裕、刘修佑身体肥大，于是用笼子装着称重，刘裕尤其肥胖，号称猪王。廷尉刘蒙的妾怀孕，刘子业迎进宫中， 希望他生个男孩，立为太子，等到他生下孩子，于是大赦天下。刘子业召南平王刘硕的妃子姜氏到身边陪侍，姜氏不从。刘子业说，如果不从，就杀你三个儿子。姜氏仍不从，于是鞭打100，杀了他的儿子刘敬友等人。巫袭说襄州有天子气，刘子业将南行已压住他，出发前想杀尽所有叔父。当时刘裕被拘禁在秘书省，与刘子业的进士阮殿夫等人谋划废掉刘子业。刘子业到华林园，在竹林堂前与巫人一起设鬼。阮殿夫当时任内监，就把计划告诉外监典事朱佑，主医受祭之，细铠主江产之等人，受祭之拔刀上前，江产之随后跟进。刘子业拉弓射受祭之，没有射中，受祭之于是砍下了他的头。刘裕诛杀刘子业后，忧惧匆忙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刘修仁推举刘裕继位，刘裕当时丢失了鞋，光脚登上西堂，背弃天子仪仗服饰，召集各大臣入见，事无大小都称命令施行。刘裕因豫章王刘子尚和山阴公主被刘子业挟逆，杀了他们。12月，刘裕建业登上帝位，改年号为太史。起初子业告诫他的弟弟子勋说，听说你和何脉谋划共同废除我，你自己衡量一下，身体气魄比孝武帝如何，不久就会派人送药给你。子勋的长史邓婉与陆氏参军陶亮等人起兵，派遣他们的党羽于伯奇出兵驻扎在大殿，巴东太守孙仲之到达平时，与陶亮一起统帅前军。起初玉不知道子勋起兵，加封子勋为车骑将军，仪同三司。符节送到浔阳，邓婉便把他扔在地上，捋起袖子站起来说，殿下应当开启端门，为何用黄河？于是与陶亮等人征兵，散发檄文，在桑鄂树立军旗。当时雍州刺史袁乙便劝子勋即位，邓婉于是建立宗庙，设坛场，制造圣谕法服，立子勋为天子，在江州即位，年号一家元年。子勋任命袁乙为尚书左仆射，邓婉为尚书右仆射，左司马张悦为领军将军，吏部尚书、州郡都加封爵号。玉于是派遣领军将军王玄谟讨伐他，又派遣他的将领沈攸之、刘伶出兵占据虎涧。起初玉听说四方叛乱，忧虑惊慌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修人请求前锋决胜，于是开始有防御的军队。沈攸之的军队到达江州，斩杀子勋。玉担心子勋的弟弟松子侯子房等人年长，终究不会服从，修人便劝他除掉他们，于是诛杀郡的舅子陆修之等人，以此陷害子房兄弟。于是杀死郡的儿子安陆王子随及子房、临海王子片、永嘉王子氏、始安王子真、少林王子元、淮南王子孟、临贺王子产、晋西王子余及子启、子期、子月、子顿。起初郡有28个儿子，其余早先夭折，到子业杀死子鸾等人，至此全部被杀，骨肉相残到如此地步。玉的南新蔡太守常真其上表请求投降，贤祖诏令派遣西河公袁石、金兆侯张琼奇率军援助他。黄兴元年正月，玉派遣他的散骑常侍贝斯、散骑侍郎崔小白朝贡。起初玉派遣他的镇军张勇、领军沈攸之率领大军迎接他的徐州刺史薛安都。安都听说张勇将要出发，便派人请求投降。贤祖诏令柏林公御园、城阳公孔伯公率领骑兵20000救援他。张勇等人前后奋击，斩首冻死淹死的不计其数。又有他的兖州刺史毕仲敬也来投降。至此，徐州、兖州及淮西各郡、青州、齐州相继归附。玉又派遣他的中领军沈攸之、太子左卫帅刘勉侵犯彭城，兖州刺史申纂守卫无言。当时薛安都攻占了广平、顺阳、义城、扶风各郡。沈攸之到达下邳，与玉元等人交战失败逃走。起初玉的青州刺史沈文秀、冀州刺史崔道固都请求归顺，诏令派遣征南大将军慕容白耀率军援助他们。文秀等人又反叛归附玉，白耀进军围城。黄兴二年攻克历城，俘获道固。玉派遣他的员外散骑常侍李丰朝贡。玉派遣沈文秀的弟弟文静从海路救援青州，文静到达东来的步骑城，白耀派军攻克他。 不久俘获东阳城，欲派遣他的员外散骑常侍王希娟朝贡。黄兴四年六月，欲又派遣员外散骑常侍刘航朝贡。延兴元年，欲在盐山设置，修佑跟从在后面与他的左右走散。欲派寿稷之率领众多壮士追赶修佑，踢他让他坠马，拉着他杀死了他。于是扬言说骠骑将军坠马而死。赵司徒修人刘肃上书下省，用毒酒杀死了他。自从欲即位之后，百姓凋敝，而宫殿器物服饰多次重新建造。起初他即位时，军人大多被越级提拔，有的没有参与战功，挂名受赏。阮殿夫等人一并被信任委任，凡是他们谈笑的事情，没有不实行的，提拔亲信党羽都接受不按顺序的职位。所以阮殿夫左右竟有四军、五校、羽林、给事等官职，都是市井庸泛之人谄媚依附而获得，以至于法纪不利，风气正式颓败，境内多难，百姓叫苦。于是广泛招募义勇，设置部曲。于是官品沦丧，世人混乱，民众仰望，都愿意前来投奔。欲派遣他的司州刺史袁叔通为益州刺史，叔通极力聚敛，从蜀地返回的财物超过数千斤，知道欲喜欢财物，先送家产的一半，欲仍然嫌少。等到疏通到达建业，派人送到廷尉，欲先令狱官把他拘留在审讯堂，整整十天不得出来。疏通于是全部送出他的财物，然后被释放。凡是蛮夷不受鞭刑，交纳财物赎罪，称为胆，当时人称疏通为被胆刺史。欲曾经在宫内大聚会，而裸体妇女观看，以此欢笑。他的妻子王氏用扇子遮住脸，独自不说话。欲发怒说，外舍家贫寒，现在共同欢笑取乐，为什么独有不看？王说，作乐的事情方法很多，哪有孤姊妹聚集，而裸体妇女形体以此为乐，外舍家的欢乐正与此不同。欲大怒，让王氏起身离开。欲晚年喜好鬼神，多有忌讳，也与文书中有祸败凶丧以及疑似之言应回避的有成百上千种，有触犯的一定治罪杀戮。改瓜字为马字旁加瓜，因为瓜像祸字的缘故。曾经把南院借给张勇，说暂时给三百年，期满再延长。他的事情都像这样，又因为宣阳门的名字不好，很忌讳他。他的太后停尸的七床移出东宫，看见后非常愤怒，免去中庶子官职，所属官员以下因此获罪而死的数十人。内外常常担心触犯失误，人人不能自保。移动床铺，修理墙壁，必定祭祀土神，文士撰写祝词，祭祀如同大祭。又更加残忍虐待，喜好杀人，左右不合心意，违逆旨意，往往有被砍杀截断的。当时派人窥探怀寺，战争不止，荒废凋敝积久，府库空虚，内外百官全部停发俸禄。而欲奢侈浪费过度，务求雕琢奢侈，每次制造物品必定是正玉三十，富玉三十，赐富三十，需要一件东西就制造九十枚。境内动荡，人民不堪忍受。欲又因为寿稷之由胆略决断，于是杀了他。又追降修人，修佑为庶人，断绝他们的属籍，诸子迁徙到远郡。修佑的母亲行事，妻子傅廷尉杀死。派遣员外散骑侍郎田连，员外散骑侍郎祖德朝贡，又杀死他的巴陵王修若，改年号为太尉。又派遣田连及员外散骑侍郎刘惠秀朝贡。欲又杀死太子太傅王景文，因为畏惧他家族强盛的缘故。欲死后，他的儿子欲建卫改为元辉年号。欲派遣员外散骑常侍田惠绍、员外散骑侍郎刘惠秀朝贡。他的司空贵阳王修范逃奔浔阳起兵，右卫将军萧道成率领重军出兵驻扎兴亭。岳骑校尉张狗斩下修范首级，他的左右都逃散，萧道成派人送其首级，途中遇到贼人，于是丢在水中。修范的党羽于是诈称殿下还在兴亭，于是世人百姓奔驰迎接。当夜修范的将领杜莫罗等又攻打兴亭东乡，修范的参军江明等攻破二县六署，偷窃抢劫金帛，释放各徒吏，由此部众重新强盛，焚烧东宫金阳门，于是进宫领军右府。 玉的将领陈显达率领所部到达杜老宅，打败莫罗的君主全景渊。晋军平定白璧、宣阳、金阳二门，斩杀莫罗等。玉派遣他的员外散骑常侍明谭辉、员外散骑侍郎江山图朝贡。五年，又派遣员外散骑常侍李祖、员外散骑侍郎于长耀朝贡。成明初年，玉的建平王景肃占据京口反叛玉，玉派遣萧道成的前军将军周盘龙、殿中将军张尼奴讨伐他，攻陷京口，斩杀景肃。太和初年，玉因为他的母亲多次进谏责备他，于是让太医主要想毒死他。左右阻止他说，如果做这样的事，陛下就应该做孝子，怎么还能出入游玩呢？玉说，你的话很有道理。于是停止。起初玉的母亲陈氏本来是李道的妾，玉纳了他，生下玉，所以世人称玉为李世子，玉常常自称李将军，有时自名为李统。玉的直和将军申伯宗、步兵校尉朱佑、司徒左长史沈伯等人想废除玉，玉亲自率领羽林兵偷袭他们，于是亲自挥动毛禅，亲手杀死沈伯等人，全家婴儿幼童没有不被切割的。玉疯狂奔走一游，不分昼夜，心腹所寄托的数十人都拿着兵器做他的爪牙，路上遇到人就砍杀刺激，有时进入人家抢劫财物，往来迅速，状如鬼魅。建业惶恐震动，都重重关门自守。又垂拍针凿追剧之类，常常随身携带，如有违逆心意就加以酷暴，捶打阴部、刺心、剖腹的诛杀，每天有十多人。常常看到尸体流血，然后以此为乐，如果没有诛杀就忧愁不安。在药林殿上养驴数十头，制造鹿车，用银做孝具，有时乘坐出入，穿着小裤衫，携带刀剑，与银属的女子通奸，自己携带私服赠送他们。常常进入酒店饮酒，就与左右歌唱，掠夺百姓鸡犬，亲自屠杀，内外畏惧厌恶，人人不能自保。欲前往新安寺，晚上才回殿，睡在毡卧中。玉的左右杨玉夫、杨万年等人见他醉卧，于是就在卧中斩杀了他。左右的陈凤伯假称敕令，打开成明门出去，将首级送给直和王敬泽，夜间送玉的首级给中领军萧道成。萧道成率领左右数十人假称玉出行回来，打开成明门进入殿中，声称皇太后命令废除玉为苍梧王，立玉的弟弟扬州刺史安成王准。起初玉晚年患痿疾，不能行房，兄弟姬妾中有怀孕的就娶入宫中，等到生下男孩都杀死其母亲，而交给所宠爱的宫人抚养。准就是贵阳王修范的儿子。荆州刺史沈攸之起兵讨伐萧道成，准改年号为声明，派遣他的员外散骑常侍李祖、员外散骑侍郎陶珍宝赴国都报丧，并进贡地方特产。准的司徒袁灿、丹阳尹刘炳、中领刘运、前襄州刺史王运等人因为萧道成专权放纵，暗中谋划对付他，共同推举袁灿为首领，邀请沈攸之作为外援。丹阳城王逊告发萧道成，于是将他们一并斩杀。准派遣员外散骑常侍何宪、员外散骑侍郎孔替朝贡。声明三年正月，准派遣他的员外散骑常侍殷灵旦、员外散骑侍郎狗招先朝贡。准不久禅让帝位给萧道成，住在东邸。萧道成见位，封准为汝阴郡王，不久死于丹阳。使臣说，桓玄诛杀张、冯、刘于是齐，怀疑穷凶极迷，被天下耻笑，这大概是宜处的长性吧。